2022年1月7号，原科隆电器董事长顾雏君申请国家赔偿一案，经过长达1年的审理，终于尘埃落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赔偿顾雏君人身自由赔偿金28.7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4.3万元，共计43万。消息一出，立刻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2005年，曾上榜福布斯，被称为家电枭雄的顾雏君，被控虚报注册资本、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等罪。顾雏君在2008年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于2012年9月在服刑7年多后提前出狱。曾经意气风发的冰箱大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长者，但是精神依然矍铄，并且延续他的高调做派，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纸糊高帽子，公开鸣冤要求平反。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顾雏君一案再审公开宣判，除了挪用资金罪改判有期徒刑5年，撤销其他罪名。2021年1月，顾雏君提交长达16页的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人身自由损害和精神损害共计1.2亿元，以及他被拘留前控股的4家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和诸多非上市公司所拥有的近8000亩土地，以及地上建筑等10余项经济权益赔偿。最终，顾雏君得到了43万元赔偿。这个数字除以他在深陷牢狱的7年多时间，平均每天大概是166元人民币。这和顾雏君提出的高达上亿的赔偿申请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愤怒的他在微博上批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丧失了给冤案当事人提供最后救济的应有之义。1月7号，也就是顾雏君正式获赔偿当天，央视财经在其新浪微博账号发布顾雏君获国家赔偿，让民营企业家信心更足一文，引来网友围观。不过评论已被尽数删除。在网络世界，绝大多数网友表现了对顾雏君的同情，认为他获得的赔偿远不抵他7年牢狱之灾失去的一切。在7000多人参与讨论的关于此案的新浪新闻评论区，很多网友的评价是可惜了这个人才，不可思议等等。一位石家庄网友说，就这点，民营企业家永远做不大做不强。对此，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丁继华撰文评价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民营企业家法治观念淡薄，合规经营意识不强，另一方面改革过程中制度与规则不健全，这导致了有的企业就是踩踏的制度与规则的红线，因此是存在原罪的。北京德和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年国企产权改革初期，企业家的所谓原罪确实不少。
但是企业家的原罪，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呢？那是真是不好说的。就是像顾雏君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资本运作，他呢，他的行为确实是经济犯罪的这些角度上来说，还是真是构成了。但是呢，顾雏君被放出来了，就是一个挪用资金罪，其他的你赔的43万，那说实话，客观的讲，我觉得赔的有点低了。
旅居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顾雏君的案件就是一个中国政治不稳定的表现，
就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的，它不稳定。现在总体来讲，事向左转。因为原来中央的意思是紧逼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呢是全面向左转。我觉得像顾这事儿就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一个例子。但这件事呢，他就可能赔他们点钱缓一缓，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常态，就是一左右，一会儿紧一会儿松。
2018年5月，原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忠也是在经历7年牢狱之灾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张文忠的经历和顾雏君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曾以1.6亿美元的身家位列2005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的第134位。他创办的物美在2003年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零售企业。2006年，张文忠因涉嫌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被刑事拘留。 张文忠在2018年被宣判无罪后对媒体说，我的这个案子早已不是我个人的事，我相信这个案件是纠正民营企业涉产权冤错案件的新起点。2018年7月，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赵守帅无罪。赵守帅之前曾是甘肃省永昌县农民企业家，绰号赵半成，在永昌县经营农牧机械公司和拥有占地3000多平米的农机商贸城。1999年，赵守帅被河南警方跨省抓捕，后以合同诈骗罪入狱11年之久。赵守帅被判无罪后，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3000多万元，但是他申请的企业赔偿损失最后被法院驳回。2018年1月，赵守帅合同诈骗案被最高检公布为涉产权刑事申诉、国家赔偿和赔偿监督的典型案例。旅居日本的中国时政评论人五月散人认为，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初期，法治确实很不健全，甚至滞后。
等于是在向市场经济在很艰难的转型的时候，因为中国的这方面的法律是滞后，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有好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干掉了。您比如说有几个罪吧，就是比如说那个抽逃注册资本罪，那就是这顾雏军也是被这个坑给搁进去了吧。那个时代就是你想做一个公司，你要注册资本，对吧？你给把钱扔进去，这钱你就不能给提出来，你只能再用作这个公司经营。可是那些钱你肯定不可能，你公司上来就可能花掉那么多钱吧？那他搁那儿又没有用，但是呢，他又不让你抽走。这个一直好多年以来啊，都是悬在这个中国企业家脑袋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就是他只要想弄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罪名。
另一位最终被判无罪的企业家蓝世利的故事可谓传奇。今年1月初，就在顾雏军正式获得国家赔偿的时候，前湖北首富蓝世利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在武汉黄鹤楼前的短视频，并说，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还有蓝世利。也曾入榜福布斯的蓝世利之前以湖北首富、东兴集团以及东兴航空创始人的身份广为人知。2010年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获刑4年，2013年8月出狱后重返商界。2017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发布一则通告，称蓝世利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是在逃国际红通人员。蓝世利在通报后2年一直生活在新加坡，直到2019年被抓获押回广州，还被新加坡取消公民身份。2021年12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蓝世利无罪。中国政府2021年7月开始对课外教育培训行业重拳出击，令上千万从业人员失业，至今气数远未恢复。仅新东方一家去年就辞退员工6万人，市值蒸发90%。2020年11月，中国监管当局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紧急叫停，并于1个月后宣布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其处以182.28亿罚款。2021年3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因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美团旗下的社区团购业务美团优选处于150万元罚款，之后对美团实施2选1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2021年7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宣布，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最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中国政府屡次试图通过开座谈会、发文件等形式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比如2018年11月，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202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要求按照2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021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上致辞说，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刘鹤还举出一组数字， 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然而，从历史数据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2007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不断的下滑，与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不断缩小，在2016年被后者所赶超。2017年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升，但明显不如2007到2011年的高速增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2016年分析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时说，党的十八大前后，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移民国外，转移自己的产业并转移资产，甚至有少数民营企业家将工厂抵押银行套取现金后转移国外，将濒临破产的工厂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一现象的动因，他认为首先是人身和资产安全方面的担心，其次是中国不动产的年期限制和不能继承制。最后他分析到，政府机构的恣意行为给私营企业家的信心造成了严重动摇，比如重庆唱红打黑运动中大肆乱抓捕企业家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些地方公检法机关把没收企业赃款提留成他们的经费，还有就是对涉腐行贿企业责任人的过度追究。周天勇分析当时的大环境说，几乎没有不行贿的企业家，几乎没有不偷逃税费和所谓抽逃注册资金等违法的企业，企业家面临着随时被起诉和几乎100%可获罪入狱的极高风险。在谈到顾雏军一案时，五月散人把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违反当时规定而被治罪被牺牲的一批人形容为为后人铺路的累累白骨。
就那一代企业家里，就是完全的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的，基本上在我看来是没有的，是一个都没有。在其中呢，他们呢获取了巨量的商业利益，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情，但是呢，他也给这些中国经济呢注入了一个非常强的活力。顾雏军他是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线上的祭品，他就是那个累累白骨中的台阶，这他是其中一块而已。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